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哎呀，这一眨眼，我们这个日谈物语的第二季啊，来到了最后一期，
伴随着大家整个一个炎热的夏天哈，
真是有点依依不舍啊。
现在秋风阵阵了，已经。
好嘞，那我们还是先讲案子啊，讲完案子之后再跟大家聊聊天。
对，今天咱们这讲的案子呢，是要讲一个死囚的故事
哦。
哎，这个死囚呢，他是一个关了56年的死刑犯，
死刑犯，
死刑犯关了56年没有执行，
哦，就一直没执行的，
一直没执行。
天哪！
对，你想，有好多人可能都活不到56岁，
这也太痛苦了。
哎，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就进了监狱，等到了什么？等到了现在，这死刑还没有执行。
我的天，
这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今儿就讲这起故事哈。
嗯，
哎。时间发生呢，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1966年，1966年的6月30号，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哈，在这个静冈县清水市的有一家店铺呢发生了火灾
啊，西米兹，
哎，清水市，大家看那个樱桃小丸子，樱桃小丸子的老家就在清水市，
哎，现在清水已经都不是市了，
哎，清水区，
清水区了，
哎，
啊，
这个起火店铺哈，这地方叫做桥本藤作商店。这个商店就是一个所谓叫前店后厂，前面是一个商户，后面是做东西的这么一个地方。着火的地方是这店铺后面是店主自己家住的房子。起火时间也很蹊跷哈，凌晨3点起火，火势特别猛。结果呢，顷刻之间啊，2层小楼就被大火包围了。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清水市哈还比较繁华。
对。
3点多起火呢，很多这个邻居啊直接到了现场，包括这个店铺里的工作人员呀，还有什么这个救火队员什么的，就到了现场扑救及时，就把这火呢没让它蔓延太大，
是
房子都没有烧塌啊，就直接把火给扑灭了。扑灭的过程中，大家说这个店主一家人都在店里住着呢，得赶快进去看人怎么样吗？果不其然，在灭火之后呢，人从这火里面呢找到了4具尸体。
哎呀，
哎，这4具尸体分别是谁呢？第一就是店主，店主本人呢是这个桥本藤雄第二代。他店不是叫桥本藤作商店吗？
对，
哎，店的第二代人呢，他叫桥本藤雄，他老爸叫桥本藤作，41岁。然后呢，是这店主的妻子叫做桥本之子，39岁，二女儿桥本福世子17岁，以及家里呢最小孩子就是这个桥本雅一郎14岁。哎，一共4个人，一家子全在这儿了哈，
命丧火海。
哎，这尸体呢，咱们想，这火灾里发生的是不是被火熏死的，或者被烧死的？哎，不是。因为在这尸体上呢，找到了很多处刺伤，就是刀伤在身上
哦，
而且这刀伤呢，基本都位于胸腹部，就是全是致命伤的位置。而且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救火队员的这个勘测发现呢，尸体周围啊还有这个泼洒燃料引燃的痕迹
哦。
哎，这一看，
天哪，
这毫无疑问，这就是杀人放火还毁尸灭迹啊，
真的是啊。
哎，就这样，警察到了现场，开始检查现场这个情况，现场保护起来，然后再检查说店里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一看，果不其然啊，店里啊确实也被人抢了钱了。当天商店里销售是20万日元，
真不少，
有现金哈。这现金呢就不翼而飞了，而且再一查呢，还有6万块钱支票也失踪了。这一共差不多损失呢是26万日元左右。
是，
哎，这个桥本一家人说为什么会遭死横祸？哎，咱们得回顾一下，说桥本一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是，
哎，这一家人呢，其实啊，都是老老实实在本地做生意的，做什么呢？哎，做这个酱油，味增，
哦，
啊，做这种食品用的东西的。
这种店很常见的日本。
哎，而且呢，在清水这边呢，其实这种商店啊，一条商店街上有很多家，所以他们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家只有一个特殊点是什么呢？就是这家人啊，原本是5口人，
哦，
咱刚才说，店主跟这妻子都烧死了。然后二女儿和小儿子烧死了，大女儿跑哪儿去了，对吧？这大女儿呢叫桥本昌子，19岁，因为早年间啊跟这个外面一个人谈恋爱，家里不同意，于是呢这大女儿就离家出走，而且干脆在2年之前呢就跟家里断绝关系了。
哦，
而且还不是大女儿想要断绝关系，这当爹的生气了，说你要不回家，咱俩干脆就恩断义绝。
好，
哎，就这么着，大女儿等于是被赶出了家门。然而在案发之前2天呢，哎，这大女儿桥本昌子呢是回到了这个清水这边的，然后想回家去看爸爸妈妈，但是呢爸爸妈妈不让他进门，于是没办法，当天晚上呢就住在了爷爷奶奶家。
哦，
就这么着，大女儿是逃过了一劫，没有被卷入火灾。
天哪。
桥本一家看起来社会关系很简单，对吧？然后家里人一下遭此横祸，那得查一下到底，比如说火灾原因是什么，既然是被人杀了，然后还被人这个 毁尸灭迹放火嘛、
嗯、
那这火是怎么引燃的呢？一查现场发现燃料是一种混合油。
什么东西、啊、
这混合油是什么、啊、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不熟了。
啊、
这混合油呢是把这个汽油和这个润滑油呢加在一起的一种东西。
这干嘛使的呀？
咱们现在开车都使的是四冲程的发动机。
嗯、对。
就只加汽油就完事儿了。
对。
但是以前还有一种叫二冲程发动机。
嗯。
二冲程发动机呢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农用机械还有工厂里的一些机器，比如说什么电锯台锯，他们会用这种油。因为发动机里面不是一个封闭结构。它必须燃料跟这润滑剂一块填进去才能转得起来，所以在那时候呢是有一种叫做混合油东西。现在其实在有些地方还会用这种东西，要把这汽油和这个润滑油加在一起，就是机油嘛，加在机器里面。所以这混合油这哪来的，这其实首先是一个疑点了，对吧？第二呢，在看现场勘查里面发现啊，杀这一家人的这个凶手哈，手段是比较专业的。
嗯，
因为什么？因为这四个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抵抗痕迹的，
很快是吧，
很快。这人要是你想，就是假如是一个人，
嗯，
去人家里杀人，连杀四口人，那其实肯定会发生搏斗。
对，
这刀往人身上一扎，人肯定会叫起来，一家人肯定会跳起来跟你打，
至少会躲呀。
哎，没错。所以他这个人呢，哐哐哐连捅四个人，感觉起来啊，这四个人都没有什么防备，先后的这个顺序感觉还是就是顺着，比如杀爸爸、杀妈妈，然后杀这俩孩子，就这顺序杀的。
哎，多大仇啊这个。
哎，第二呢，就是这个现场尽管是着了火了，还被大家扑救了，但是呢感觉起来屋里没有什么太多像是被人入室盗窃给翻动物品的痕迹。
不是冲钱来，
不是说不是冲钱来，人是知道钱在哪儿放着。
哦，对对对对对，钱拿走，
我根本不用给你瞎翻。
哦，
我就知道钱在哪儿。
哦，很熟悉啊。
哎，再加上一点什么呢，店里不是自己在做什么酱油，做这什么什么味增什么的吗？
对，
他们店里是有一些这种机械的。
哦，
比如抖了一个什么豆子呀、搅酱啊什么这种机器，
等于他就在当家做，
就在当家做，
搬到前头来卖，
没错。
哦，
所以这些机器的使用的这个驱动啊，
嗯、
也是用的混合油。所以呢，这混合油是拿来放火的，同时店里也有这个机器用混合油。那这个人还必须得知道这混合油在店里哪儿放着，才能把这东西找出来去放火。
那这店里的小伙计。
没错。
哎，
当时警方怀疑这很有可能是内部作案。
是吧，
这人又知道这家人住下来，要杀四个人，他要想比如说进人去家门去杀人的话，他得知道这些人哪间屋子里有人，哪间屋子没人啊。
而且那是晚上了，
对，深夜三点，
大黑天的。
所以这个人肯定得知道家里的这个四口人都住在哪屋，
嗯，
怎么去捅他们，完了以后然后我再把这混合油找来在这放火，就是这人也特别熟。
对。
所以就这样，警方啊，在这1966年7月1号，就是着完火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着手这调查。哎，第一件事就是先走访这桥本藤作商店，去看一下这家人里面到底雇了哪些人，
有没有雇员，
有没有熟人。哎，是这样。结果发现啊，这户人家呢，他们不仅经营商店，同时呢还开了一个公寓，宿舍似的地方，
出租是吗？
哎，这公寓里面哈，一半住的是外人。
嗯，
同时呢，还有三名呢是在店里工作的小工，
果然有。
哎，这是工作呢，有这个什么搬运工啊，有司机啊，然后还有在店里就是干活的一些人，反正一共三个人。
嗯，
结果警方就在调查这三个人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工人啊，很可疑。为什么很可疑呢？左手上有伤，用这纱布啊裹着就去见警察了。
哦，
哎，警察这审一下这工人是谁吧？
嗯，
了解一下，发现这工人名字叫做库田岩。
嗯，
哎，库田岩呢30岁，在商店已经工作了是第五个年头了，从25岁开始到现在工作了5年，干的是工作呢是搬运工。
嗯，
这警方就问说，你这手上这伤是怎么回事？哎，库田岩说啊，这个就是前几天在工作里面搬东西嘛，把手指头给砸着了。
巧啊，
哎，
嗯，
就砸着了，这事还没好呢。
嗯，
警方记住这事儿以后呢，就开始跟商店里工作人员其他人去问说，你们知道这库田岩
嗯
这手是怎么伤的吗？大家表示啊，不知道，没看见，前几天还看手没有这纱布呢，怎么今儿有纱布了，觉得很奇怪。警方认为啊，这库田岩具有相当大的嫌疑，于是就开始对他展开了调查。调查一下这个生平经过嘛。
嗯，
1936年3月10号呢，出生在静冈县的滨松。
哟
啊，
鳗鱼之都。
哎，反正也是静冈县本地人。
很近很近。
哎，库田岩呢是初中毕业，毕业之后呢就开始打拳击。
哦，
哎，而且呢最开始打的是业余拳击，战绩呢是15战8胜7负。
嚯，
这成绩还算不错。
还行，
还可以了。
啊，
于是到了1957年的时候，就是他这个21岁的时候呢，就参加了日本当时的全国运动会。然后这个参加的这个重量级呢是这轻量级。
嗯，
拿到了全国第7名的成绩。
很厉害呀，
算不错了。
嗯，
然后于是这坤岩当时这个二十出头的时候呢，就觉得拳击感觉是我这个有天赋，哎，可以去奋斗一下。于是，在1959年呢，就去了东京，去东京找了当时日本著名的拳击教练，叫做冈本不二。
嗯，
哎，大家假如知道日本拳击的发展历史呢，就知道冈本不二这个人呢，号称日本职业拳击教父。
哇，
就这个人基本上是一手开创了日本的所谓职业拳击的这事儿，
这么厉害，
哎，特别厉害。于是呢，他就跟着这个冈本不二呢，就准备要当职业选手。到了1959年，库田23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正式登上了这个职业拳手的这个拳台。
嗯，
他的这个全部战绩呢是29战16胜10败3平局，这成绩其实算很好了，
相当可以，
相当好了。而且呢，在日本还拿到了羽量级的这个第6名。
哦，
成绩不算顶级选手，但是至少说当职业选手来说啊，已经很不错的成绩了。
有一号，
哎，但是呢，好景不长，到了1961年5月份的时候，库田岩因为在训练之中呢，膝盖受伤。
嗯，
这对于拳击选手来说，膝盖受伤基本上是就等于完蛋了，
很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脚步一下变得不行了。
对，
于是不得不选择了退役。退役之后，库田岩呢就来到了这个静冈县清水市的桥本藤作商店，就开始干上这个搬运工的工作了。
哦，这样，
哎。就这样呢，这警方知道了库田岩在进入了公司之前的这些情况以后，就开始向那公司里其他人去了解库田岩在公司里的这个平常表现是如何的。
嗯，
于是呢，同事们介绍说，库田岩平常住在公司提供的这个宿舍里面呢，但是呢，还经常有这种不太满意的这种情绪。
怎么说呢？
首先呢，他认为啊，公司跟他收的这房租比较高。就是他住这宿舍不是白住的，还要给公司交房租的。哎，同时呢，这库田岩啊好喝酒，经常到夜里去外出，喝完了酒，就说喝深夜以后呢，回来以后啊就发酒疯，骂街骂老板，哎，逮谁骂谁。
嗯，
而且这库田岩跟这社长关系啊挺一般的，不太好。有几回呢，甚至跟社长啊就直接两人当面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库田岩这个人感觉起来是个刺儿头，但是呢，这个人干活还干得不错。工作比较踏实，然后身体呢又很壮，干活也是比较不犀利，
那是。
所以呢，这老板呢也没把他辞退，就让他这么干着。在这个金钱方面呢，库田这个人啊有点花钱大手大脚，有时候呢跟同事们借钱，没到月底之前呢，这自己钱花光了以后，又想出去喝酒，没办法，只好呢就哎想办法去跟各种地方去凑点钱。所以库田经常这手头上是比较紧的一个状态。那这警方呢想到了这店里还被偷走了20万现金，还有6万块钱支票。
对，
那这个会不会跟库田岩有关系？于是警方就赶快去询问了啊，库田岩，你这个6月29号夜间到6月30号凌晨之间，你这活动是怎么样的？
嗯，
哎，库田岩这边说，我这个夜里头喝酒去了，喝完酒30号凌晨了，1点多了哈，回宿舍睡觉，就干点这事儿。
嗯。
警方说：“那我们得去跟那个酒馆去验证一下，在哪儿喝的酒啊？”库田岩一说：“在哪家店？”警方就去了，哎，找这个酒馆一问啊，确实库田岩当天晚上来喝酒了。
嗯，
离开的时候呢，也是12点多，不到1点时候就走了。
哦，
哎，但是他几点回的宿舍这事儿呢，没有人能证明。
那你中间就空了时间了。
对，他说1点回宿舍就睡着了，那是火是3点起的。
对，
那万一要是你中间去准备了放火杀人这事儿的话。谁也不知道啊，
是有作案时间的。
哎，所以呢，警方这边呢就开始对库田岩呢进行了这个监视，
嗯，
盯着他到底干什么，盯了他差不多有了1个多月时间哈。到了1966年的8月17号的时候呢，警方啊就对库田岩呢突然以这个强盗杀人和放火呢进行了逮捕，并且呢对他的这个住的宿舍进行了强制的搜查
啊，直接逮捕了。
哎，
那你有什么证据啊？
警方当时觉得说啊，这个事儿不可能是别人干的。第二呢，库田岩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警方呢一直监视着他，就怕呢库田岩可能会进行一些比如销毁证据的行为，
或者逃跑，
或者逃跑啊。最后过了1个多月，警方说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动手了。
哎呀，
哎，动手就去库田岩的那个宿舍里面呢进行了搜查。果不其然，首先啊找到了一件睡衣，啊，这睡衣上面呢是有血迹，同时呢，
哦，
库田岩当天咱们不是说发现左手上包着纱布，不是左手有伤吗？但是呢，把他抓捕之后，对他进行了那种身体检查以后，发现右肩膀也有外伤，而且当时呢，已经过了1个多月嘛，外伤有康复的痕迹。
哦，
哎，你这外伤这是怎么弄的？警方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吧？
说说
啊，库田岩说啊，说我当天晚上喝酒摔的
啊，
就摔坏了，后来就上点药，他就自己好了。
嗯，
警方那这时候不可能说你到这份上你还敢撒谎抵赖，于是呢就对库田岩呢开始了突击审讯。这突击审讯时间呢？ 持续了一共17天的时间。当时这拘留期限就是你给它逮起来哈，只是20天，但是呢，突击了17天，每天至少有12个小时的车轮战，就是不让他睡觉，熬着他，就让他去交代问题。最后库甸呢就承认，确实是自己啊做下了这起杀人放火案。
哎呀，
于是，在1966年9月9号，警方呢就把这案件呢移交给了检察院，检察院当天就发起了公诉。之后，为了准备开庭之前呢，警方为了拿到更确切的口供呢，就让库甸岩呢每天都要做一篇笔录，就交代一下这个犯罪经过是如何的。
嗯，
每天做一篇，每天做一篇，一共是做了有45篇的这种交代。
这60年代啊，这个审讯这方式
是比较粗暴的，
太粗暴了。
哎，但是在问及这个作案动机方面呢，库田岩承认说是因为他跟店主的老婆有染，两个人是有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啊。
于是呢，在这个男女关系发展到一段时间之后哈，库田岩呢就找店主老婆，让他把这房租呢还给自己，自己手里没钱了。
嗯，
结果这店主老婆不干，两个人争吵起来。争吵之后，库田岩就起了杀心，于是呢，就在1966年6月30号凌晨呢，趁着黑夜呢，就去杀人放火。
嗯，
就等于是为了泄愤。作案工具是什么呢？警方啊，从这库田岩的屋里呢，搜出了一把匕首。
嗯，
这把匕首呢，就是这个作案工具。同时，因为当天晚上库田岩穿的是睡衣，睡衣上面有血迹，所以呢，这些都等于是作为这个血衣跟这个凶器，就被列为了这种呈堂证供，
重要证据，
重要证据。
哎呀，
但是哈，有一点咱们得说。当时的刑讯逼供啊，确实是过于的粗野，而且是罔顾人权。
是啊，
所以在开庭之前还有2天开庭了，这时候库田岩才被警方许可去可以见一下这个法庭指定的律师，而且呢，见律师时间呢只有30分钟，很短。
嗯，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你看抓人以后，人家说我不会说任何话的，必须让我见律师。
对啊，
对，那时候没有这事儿哈。然后在这个1966年11月5号的时候，静冈地方法院呢就开庭审理了库田岩涉嫌杀害了这个店主一家四口，并且放火毁尸灭迹还有抢劫的这起案件。哎，当天开庭的时候，库田岩呢就直接翻供啊，他说啊，我供述的一切啊都是警方屈打成招结果。
嗯
嗯，库田岩说啊，警方把他逮捕之后进行了这个车轮战的审讯，但是呢自己始终不认，就是自己一直说不是我干的。于是有2名警察上前就把他摁住，还有2名警察呢手持棍棒就打他的这个迎面骨跟膝盖。
哎呀，
我们知道打迎面骨是太疼了，
而且这有点恶毒，本身他膝盖就受过伤。
对啊，而且迎面骨不知道其他地区的人不是这么叫的哈，
嗯，
其实就是小腿前面这块骨头，
胫腓骨
啊，胫腓骨这东西打起来实在太疼了。
是的，
然后呢还会用这个皮鞋呢去踩他的脚面，不让穿鞋，然后就拿皮鞋踩他的脚面，
哎，
踩脚趾头。
嗯，
持续了2天时间，而且威胁这库田岩说，你以为你不招供就完事儿了？你以为你扛到底吗？我跟你说，我们把你打死了，就说啊，你在这病死了。
嗯，
哎，你根本跑不出去的。而且呢，你招了，你就是判死刑；你不招，是被我们打死。你要是招供呢，你至少能免掉这顿打。
哎呀，
哎，在这种酷刑折磨下扛不住，他说我自己实在扛不住，所以我就只好认了。
嗯，
我就招出来了。
嗯，
但是呢，检方呢这边不干，检方那边说，你说人家打你了，逼供你了是吧？那我们现在要求验伤。
嗯，
对，法庭当庭咱们进行验伤，假如你真的挨打的话，我们这边一查伤，有伤痕你不对上了吗？结果呢当庭一查呢，身上没找到任何伤痕。
嗯，
原因是什么？他提出啊，被警方刑讯逼供时间呢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对，
这2个月关押期间呢，其实警方没动他任何一根毫毛，所以呢这时候库田岩身上就算有伤也好了。而且警方当时他们动手哈，他们打的都是外伤，
对，
不会给你破开让你出血什么的，你这个东西打一淤青什么的，很快2个月时间你就下去了，不是？还是可能打的是比较注重技巧的哈。
你看专业的，
嗯
嗯，
这个物证哈，当年提出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首先就是凶器就是匕首，于是呢还有这个沾有血迹的睡衣作为这个血衣来呈堂，然后匕首是什么样的哈？从样式上判断，这匕首啊是这个静冈县清水市的一家刀具店制作的。
哦，
因为日本其实有好多那种刀哈，现在我们去超市看的话，那刀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这种统一刀具的工厂，很多刀具都是手工打造的。
嗯，
打造完了以后会上面有一个戳，
对，
会打上那个店是哪家店之类的。
嗯，
所以就是顺着戳呢，就找到了这家刀具店。然后警方也说啊，店主也确认，就是在案发前一周左右，有一名年轻人来店里买走的，而且呢，店主还指认了库田岩的照片，买刀的人就是他。
这多长时间了还能记得住啊？
这是当时警方其实案发之后审出来的，不是这开庭时候审出来的。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可能就是警方当时找店主时候呢，也就是离这案发也就过了几周时间。
嗯，
是这样。 警方另外一边提出啊，这睡衣上不是有血迹吗？这血迹呢，就是这个桥本一家的血和库田岩自己的血，因为库田岩在跟他们打斗的时候发生了这种搏斗，其实是有被反抗的，所以这自己的血沾在上面了。这样也印证了库田岩在身上，比如说右肩有伤以及手指受伤这些事情。
那那个年代有这种什么血迹鉴定吗？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 DNA
啊、
嗯，对，然后呢可以鉴定血型，
血型，
但是由于啊这个血迹是比较少。所以呢警方提出啊这个东西没法化验，
嗯，
所以检方尽管是把这件衣服列为了这个呈堂证据，但是在法庭上呢辩护一方也提出啊说这个睡衣作为证据的有效性呢其实是存疑的，
就是啊，
嗯，同时啊在这睡衣上呢没有任何这个混合油的痕迹，
嗯，
因为我们知道假如是一个人就是杀了人然后想泼油放火，那大概率是什么呢？你拿一油桶呱往地上泼的时候，这油很有可能会溅洒到自己的衣服上，
对，
甚至还有这油洒地上会挥发，
肯定、啊、
挥发也会粘在衣服上，
对。
但是在睡衣上是没有这混合油的痕迹的。这样呢，这辩护方也提出，你这睡衣可能根本不是证据，
对、啊。
但是警方提出啊，这件睡衣是从这案发之后过了一个多月才从库田岩自己的屋里搜出来的，
嗯，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库田岩很有可能已经把衣物洗过了。这洗过的话不光是血迹会少，就可以拿出来化验的血迹会比较少，其次呢就上面沾染的这些油迹呢也会因为这个用的洗衣液什么的就直接把这油迹也洗掉了，
嗯，
所以呢警方说这上面尽管有血迹，我们认定这就是当天晚上他穿的衣服，
说你是你就是，
哎
哎，
这时候其实可以说这个庭审证据显得是明显不足的，
明显不足，
明显不足，
对。
但是没过两天检方突然改变了起诉内容，
哦，
原因是因为发生一起乌龙事件。
什么时间？
乌龙事件、
啊。乌龙事件啊、
哎、
啊！
在这个庭审审讯哈、啊，进行到了十个月左右时间，也就到了1967年8月31号，警方突然从这个商店，咱不是说后面是做酱油、做这味增大酱的什么这些工厂吗？
嗯，
从这个味增工厂的这个发酵罐底部呢，发现了一个麻袋。
嗯，
这麻袋滴了出来，拆一看，里面是五件衣服。而且五件衣服呢上面有很大片的那种已经发黑了的部分，
哎，
经鉴定一看，这衣服上面这个发黑部分呢就是血迹，
血迹啊，
就是血迹，
嗯，
这五件衣服分别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件白色的褂子，上衣的那种套头的那种褂子，
嗯，
然后一件白色的这种短袖衬衫，
哦，
然后灰色的运动外套，藏蓝色的裤子，以及一条绿色的内裤，这就正好是一身啊。
哦，还内裤都给摘了，
因为这人身上这血迹比较多，所以干脆把这一身衣服全给脱了、
嗯、全脱了，
扔在了这个味增酱的那个发酵罐的底部，哎，就给藏在那儿了。
嗯，
因为咱们开始说这个桥本商店出事之后呢，店主一家就灭门了嘛，
嗯，
所以等于是一直在停业，做味增的这工业呢，其实一直也没有恢复生产，
对，
就一直荒废着。这发酵罐底部、啊、其实。从警方发现他的时候呢，这一直基本上是空的，
嗯，
就是里面没装过什么大酱之类的，
没真正在发酵，
没有在发酵，其实基本是空的一个罐子。所以在1966年6月30号案发这天夜里头，警方在搜查的时候呢，其实只要你往那罐子里看的话，你当时就能看见这件衣服，
嗯，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当时搜查呢，就把这给忽略掉了。于是，在当时发现了新的证物之后，这检方立刻要求赶快对。证物进行调查分析，
嗯，
哎，因为这衣服上它是没洗过的嘛，
嗯，
果不其然找到了分属于五个人的血迹，
哎呀，
哎，这五个人呢，包括桥本一家四口，以及与跨田岩相同的 B 型血的血迹，
哦，
同时这个 B 型血的血迹呢，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短袖衬衫的右肩，所以就跟这个库田岩在被捕时候右肩伤痕的位置是完全吻合的。
哎呀，这个真是啊！
哎，就这样、嗯，警方把这个东西就等于当成一个证物提交，同时，这检方呢还没有放弃下一步的搜索，所以呢就去了库田岩家里进行搜查，找到了跟那条藏蓝色的裤子一模一样的布料，也找着了。
哦，
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会有啊，我们有时候去买那种西装裤、西裤的时候，
嗯，
这裤子往往裤长是不合适的。裤长往往会做比较长，他们要
改一改，
需要改一个边儿，把边儿给卷起来要缝上。太长时候需要裁掉一块布料的，所以这条这个藏蓝色的裤子呢，它其实边儿是被裁过的，而裁过的这个布料呢，这个长度、大小什么的，正好在库田家里也找着了。这样就可以证明这条裤子肯定是库田家里的裤子。哎，但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嗯，
就是在当天起火之后，咱说这个邻居跟消防员马上赶到了现场。而且在现场时候呢，大家有人看到了库田岩出现在这火灾现场了，他也去参与救火吗？
哦，
库田岩当时救火身上穿的是睡衣，那么假如库田岩是穿着这身这五件全是沾着血的衣服去杀人放火的话，那他怎么有时间换上的睡衣还从宿舍里跑出来的呢？
嗯，
这事儿其实是有点 有点绕的。
对，如果说是放完火就跑，然后着了火又马上出来，那得特别快。反正
就是什么呢，就是库钦穿着这身衣服哗哗把人全杀了，然后又去放火，趁着火起来的时候马上跑回自己屋里换一身睡衣，然后把这五件衣服全装进麻袋里面，再扔到工厂那发酵罐里头，然后再出到现场去救火，这过程才能实现这事儿。
对对对，而且就是如果合乎逻辑的话，他肯定是衣服现场就脱在那儿，他换了身别的衣服走。
对，
这个才合乎逻辑。
没错，
对吧？
没错，
那你还得带着衣服去行凶，你不能裸着回去吧？
所以这事情呢，检方哈就在这个1967年9月13号就提出啊，说库田岩就是穿着这五件衣服去杀人作案的，
行凶。
然后呢，他杀完人之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宿舍里面，把这一身这个血衣换下来，换上了睡衣，穿着睡衣呢去放的火。
哦，穿着睡衣放的火，
就是他先杀人，杀完人又换衣服，
啊，
换衣服以后呢，把这衣服装起来藏在那个发酵罐里头，然后再穿睡衣去放火，放完火以后呢，跑回宿舍里面等人出来救火的时候，他也穿睡衣从那个里面跑出来，哎，说也去救火了。
好家伙，好，
哎，这个法庭到这程度的时候，就肯定找更多证据嘛，
嗯，
同时呢，也开始对这个库田元之前咱不是说他做了一共有45篇的笔录吗？
嗯，
对这45篇笔录呢进行鉴别。只要鉴别过程之中呢，法庭认为啊，其中大部分的这种笔录啊都存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警方的问询啊过于具有引导性
哦，
哎，对于关键的问题，比如说杀人动机、杀人手段和杀人步骤呢，咱们要正常笔录什么呢？
嗯，
警方说你杀人动机交代一下，昨天呱说
你为什么要杀人？
对，
嗯，
但是这些有问题的笔录是什么样呢？警方在说你杀人动机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你才要杀人。
你是不是因为什么要杀人？
对，然后说你说对不对？然后库田说对，
哎，
就是全是这么进行的。所以法庭说这样笔录呢是不能作为这种正式笔录来存在的。所以呢，就把这个45篇笔录中的44篇笔录全部排除，只保留了1篇笔录作为有效证据提供。最终呢，根据这篇笔录以及之前检方提供的这个五件血衣等等这些事情呢，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这么说的哈，被告库田岩因为谋求财物杀害了桥本一家，并且企图放火毁尸灭迹，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犯罪事实清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本庭判决死刑。
嗯，
库田岩呢当庭就要求上诉，说自己清白无辜，跟我根本没有关系，他提供这些证据什么的也不是我的事儿，我就是完全被冤枉的。同时呢，库田岩这时候其实因为被判死刑嘛，没有被翻案嘛，所以还是要继续在监狱里进行关押。但是这时候呢，辩护团队就提出，在这个上诉等待开庭期间呢，警方必须给予库田岩相应的法律权利，不应该阻止这库田岩去跟这个律师会面。
嗯，
你得让他公平嘛。
对啊，
哎，同时呢，在二审时候呢，库田岩的那个辩护团队呢，也给出了大量的新证据。
嗯，
这一共有几条哈？第一，就是库田岩的这个辩护团队向这检方申请，把搜出来的五件血衣呢。都拿出来让库田岩进行试穿，
对，这肯定的呀。
就你到底是不是他衣服，你让穿上试试啊？
哦，等于说之前判人死刑，连这个步骤都没有啊？
哎，没有，因为这当时说要保护证据，怕他毁灭证据。
哎呀，好家伙，人家都被你控制，还毁灭证据，试一下吧，
哎，试一下。第一呢，就是上衣哈非常紧身，可以穿上，但是特别紧，其次呢，这裤子哈根本就只能提到膝盖，提不上去，号码太小了，
太小了
啊。然后这检方说，这根本没分。考虑说库田作案的时候怎么可能穿这么小的衣服去作案呢，穿着这衣服去杀人杀四个人，这不可能的事儿。然后第二是什么证据呢？就是说这个放火用的这混合油哈，检方提出这库田岩当时杀人之后是从工厂里面找来的这个混合油，然后去泼洒然后放火的。但是呢，根据这辩护团队后来搜集到证据发现，这工厂他们放混合油的这个油桶盖子上面哈没有血迹，也没有过拧开的痕迹。这一桶混合油混好了以后，这盖子其实是拧好的。说你要是库田杀完人，你再去泼洒这油的话，他第一他当时受伤了，他要拧这盖子的时候手上肯定会留下指纹以及留下血迹，这些都没有。而盖子呢，跟没有拧开那个痕迹。
你看，
哎，所以这个油啊，不太可能是库田从工厂里拿出来的这个油。
嗯，
警方当时不是提出说这个作案凶器是这把匕首吗？库田岩说自己根本没有印象见过这把匕首。
嗯，
同时呢，这律师呢也就按照警方提供的证据说，对吧？我们找到了卖刀的那店铺，不是店主说认出库田岩来了吗？
嗯，
结果他们就去了这个刀的店铺啊。警方说这个店长认出库田岩这个人，他其实不是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个中年店长，他是一个87岁的老太太。
你一看看
这老太太，其实首先就是有点已经老，脑子是有点糊涂的，而且呢视力也并不是很好。 这老太太在律师面前的说啊，说其实对于库天烟没有任何印象，而且当时警方第一次是拿了十几张照片挑出来，说让他认到底哪个人来过，哪个人没来过。结果老太太说，我没发现任何一个人眼熟，记不住这帮人来到底谁来没来过。最后啊，警方啊拿出了一张手画的地图，就是一个人画的一张地图，
嗯，
以及呢又拿出了一张库天烟照片，说这个人曾经在你店来过，而且这是他交代的，他这个从这哪儿哪儿来你这店里的，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然后老太太到这步上，她忽然觉得，哎呀，可能是这个人吧。
你说，
于是呢，
也有可能，
他就认了这事儿了。所以这老太太当时这个证词到底是不是可靠，这事儿其实在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值得质疑的了。辩护团队这边提出第四个质疑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按照检方说的，说是库天烟先杀人，杀完人以后回到屋里去换衣服，换人睡衣后再出来放火，放完火再偷偷跑回宿舍，然后再出来装作救火。这过程首先过于曲折，
对啊，
太曲折了，
太曲折了。
而且呢，在检方所提供的笔录里面根本没提到库天烟到底是怎么逃跑的路径的。前面这段咱就不用说了，但第二段就是他穿上睡衣出去放火，等人全出来的时候，他得避过所有来救火人的目光，偷偷跑回宿舍，然后再从宿舍里假装是什么都不知道再跑出来。这过程到底是怎么跑的这个事情他也说得明白啊，不然的话你说院子里大家都围着在那救火，突然从那屋里跑出一个人来，然后回到宿舍里一会儿再自己出来，大家众目睽睽都看得见这事儿啊，对吧？这
哎呀，我跟你说这已经非常可笑了。而且就咱们就是退一万步讲啊，
嗯，
就是首先这衣服穿不上，
嗯，
就已经证明很多的问题了。
对，有很多问题，
对吧？人家在这大牢里待那么长时间，只会变瘦不会变胖，我就这么说，
哎，
对吧？现在都穿不上，当时肯定也穿不上。还有一件事，你要是真要是把那衣服脱下来又拿回案发现场，那谁为什么不扔火里呢？
哎，对啊，他为什么不烧掉？
为什么要扔缸里呢？
没错，
对吧？
哎，而且这。辩护这边呢还提出了最后一条这个意见哈，
嗯，
说什么呢？说是因为检方那边说这条藏蓝色的那条裤子，
嗯，
裤子上那布料不是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吗？
嗯，
但是呢辩护团队发现调查这个结果发现这个布料根本不是从库天烟的宿舍里翻出来的，是检方跑到了库天烟的老家，从他们老家的衣柜里翻出这个布条。而且布条呢经过这个卖衣物啊卖这个布匹的这些地方的这个专业的人士鉴定啊，说这个不是什么少见的布，这就是工作布。工作布是什么？就是那种泛蓝色染的那种棉布。
明白了。
说这个布其实特别常见，哪儿都有。你在人家家里翻出这条布来，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你没法靠这东西就证明说这条裤子肯定是库天烟的。
哎呀，
哎，对于辩护方质疑这些点呢，检方这边呢也有反证。该你提到说这衣服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
啊，
太小了。哎。最重要一点就是检方提出啊，说这五件衣服已经在这个发酵桶里泡了一年了，泡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开始是有水分的，然后这一年时间呢这水分蒸发以后衣服会缩水
啊，
缩水之后呢库天烟穿不上是很正常的
啊。这么说
他在监狱里面其实关押时间是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不但没有变瘦，而且其实呢还是有点稍微发福了。因为什么啊？我跟你说
啊，
因为库天烟原先是个运动员
哦，这倒是
运动员，他只要是不去进行这种体力运动什么的呢，他这身体其实是需要你吃东西很多的，所以他马上他就胖起来了。
嗯，
所以第一他胖起来，第二衣服又缩水，所以他穿不上，这事儿很正常。
你要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哎
哎，
那继续。
然后第二呢，就是咱说的那个混合油这事情哈，说因为库天烟做这个案件其实具有很强预谋性，所以这混合油呢很有可能是库天烟在这个作案之前。预先已经准备好了的，所以当天你从这个工厂里油桶里发现没有痕迹什么的，这事儿其实已经是之后的事情了。他很有可能是在没作案之前，这手上也干净，然后在自己制作混合油过程之中就流出了一些混合油，
合理推断了。
哎，合理推断了。
嗯，
于是呢，二审就在1976年5月18日，哎，进行了宣判。这时候其实离案发大家还记着吗？是1966年。
嗯，
这二审其实1976年已经过去10年了。
嗯，
这10年时间其实库天一直在监狱里。等着死刑在执行，但是还在上诉。在这个1970年5月18日这一天，静冈高级法院呢就驳回了库天烟的上诉，而且认定呢，第一，匕首是伪证，匕首这个证据啊不成立。
嗯。
第二呢，布料这个证据呢也不成立。
嗯。
然后第三呢，这混合油这个物料呢也不成立，唯一成立的这个物证呢就是那五件衣服，所以呢维持死刑判决。
就拿这个五件血衣当做唯一的关键证据了。
这个五件血衣肯定跟杀害这一家人是有关系，
那绝对是直接关系。
哎，
嗯，
这个库天这边肯定也不服嘛，继续上诉。
嗯，
那时间呢，就来到了1980年11月19日，东京最高法院呢就对库天烟涉嫌杀害桥本一家四口，并且放火这个事件呢 进行了终审，终审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确定死刑。
哎呀，这个挺曲折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终审判决那没得说了啊。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日本的案件，尽管是经过了最高法院的这种终审判决，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线生机的。怎么说呢？就是可以申请啊重审案件。
重审，
重审案件其实是有几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就是违反宪法，
违宪，
违宪，这咱们之前有一些案件其实提到过，
对，
或者呢就是有推翻啊原来用来定罪的证据的新证据，
对，
出现新证据把旧证据给覆盖掉，这时候呢是必须要进行重审的，
是的，
于是呢库田彦那个团队啊没有放弃，从1980年开始继续在不断申请重审，时间就这么着一点一滴的过去了，一下过去了28年时间，一下来到了2008年。
哇，
在2008年的3月24号，东京的这个最高法院呢，再一次驳回了这个重审请求。但是呢，库田团队继续要求，我们还要重审。说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证据，这个五件许一的证据就是不成立。似乎这个其实是比较渺茫的，因为什么？因为不止20年时间，到这个2008年再被驳回重审的要求的时候，其实距于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42年时间了。
对啊，你要再找到新的证据，谈何容易啊！但是我有一点那个想法啊，就是跟向淼叔请教，因为啊那个年代，审讯的这个过程当时也没有记录，是吧？然后当时也没有一个像现在一样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不允许去殴打犯人，不允许去这种车轮战，然后所有的都要有这种记录拍摄，有证据，那个时候没有。那时至今日是以哪个为准呢？就比如当年他们那样的审讯这件事儿，搁现在来看是不是一个严重违反了这个犯罪审理过程的这么一个方式呢？
对，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终审的时候呢，当年的那些口供其实都已经不用了，
就不作效了，
不作效了，因为确实它不符合现代现行的这种刑讯你这个使用的这种
对你
这个方式，
取证的过程都
这时候是错的，
无效的了。
对，所以呢。尽管当时警方对这个库田彦进行了刑讯逼供，但是他取到的其实只是一个证据，就是他的口供，所以口供已经被认为是无效证据了，这事情就抛下不谈，
不算了，
不算了。所以现在唯一有效的这个可以说有效证据呢，就是五件血衣。
哎呀，对，
而且这五件血衣还有最大问题，当年库田彦是穿不上了，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呢，库田彦这身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事情你不可能再去验证一遍说他是不是能穿上衣服了，
对，也多大岁数了，
这事儿已经没法办了，
没法办了。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日本这边咱们之前也经常有朋友会说啊，说这个日本那边判了死刑不执行，别的案子不说，库田这起案件为什么不执行，就是因为这证据实在是太模糊了，就是我们也不能确定不是他干的，但是也不能确定就是他干的，但是又判了他死刑，比如说突然说库田你死刑撤销，你必须得有证据才能撤销，你不能说这国家法律说今天觉得你这人该死你就是死刑，明儿觉得你这人其实好像不是你吧，那就不是死刑，这事儿是不能这么干的。
这倒是，
你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或者是至少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对，
你判了死刑，你假如要是推翻他，你必须得有新证据。
是的，是的，
你要没有新证据的话，我就只能说你虽然是死刑犯，但是我们这边也不能执行你。
明白。
所以就这么着，到这2008年库田彦被驳回重审请求的时候呢，他这时候多大岁数了？72岁了。
哇，
你还记得库田彦什么时候进的监狱吗？30岁整时候进的监狱，他在监狱里时间已经是42年时间了。
这个是等于大半辈子啊，
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案子呢，也还没完。到了2011年8月哈，这其实库田彦离这个最开始案发已经过去了45年时间。这时候突然事情发生了转机
哦。
在辩护团队的坚持要求之下，检方呢？不得不把那五件血衣拿出来进行 DNA 鉴定
哦，
终于咱们说有 DNA 这东西可以
时代发展了，
去查一下，
进步了。
当时不是说这五件血衣上有这个五个人的血迹吗？
对，
有这个被害的这个一家人，同时有库田彦的血迹吗？
就看有没有他吧。
于是呢，就把这所有衣物上的血迹全拿出来进行鉴定。首先确定就是这衣物上的血迹有4个人都是这桥本一家人啊，这都是遇害者。不是还说有一个跟库田彦相同的 B 型血的血迹吗？
对，
这个血迹跟库田彦的 DNA 是不符的。
你看看，你看看，
这五件衣服，假如是这起命案的唯一证据的话，可以证明一点，这唯一证据跟库田彦没有关系。
那怎么办呢？验出来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再重审了？
所以既然唯一物证被认定无效，在2014年3月27日东京最高法院呢就指示静冈地方法院进行本案重审，
嗯，
必须重审了。
对，
同时呢，对当时办案的检方和警方呢捏造证据一事呢开始调查。
你看，
对吧？你们当时捏造这么多证据，对吧？
嗯，
而且宣布即日起对库田岩停止执行死刑。就尽管你是死刑犯，
嗯，
之前可能是还在等待死刑执行，但是到这天开始就保证你哈，你这个死刑是不会执行了。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
嗯，
比如说他们这些辩护团队在他这个申请重审的过程当中，
嗯，
那这个库田岩是一个死刑犯等待执行的过程吗？
是。
那等于说你这个申请重审，
嗯，
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人家就执行了。
对，有可能哪天你突然这人被弄死了，
绞刑了，
绞刑了。
哦，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很有风险的一段时间。
明白啊？
哎，
这样啊。
而且呢，这最高法院指示啊，对库田岩停止关押。
嗯，
当天这库田岩呢就被东京监狱呢进行了释放。
那放哪儿去啊？
就放回家去嘛，你的现在你自由了，你虽然还是死刑犯，但是因为最高法院宣布你的死刑停止执行，而且停止扣押，所以呢你还要背着死刑犯的这个名号，但是你可以出去了，你已经自由了。
怎么那么那么大岁数，我上哪儿去啊？这
哎
啊，
但是咱这边呢还得说，消息出呢，其实在日本那个媒体里面呢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定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库田岩当时在监狱里面呢不是日本关押时间最长的死刑囚。
啊，不是啊，
还不是。他尽管当时是已经被关了48年，
嗯，
但是其实还有比他更长，关了50多年的人。
哦，
哎，这被关了48年的库田岩出狱，这事情呢，很多媒体就觉得匪夷所思啊，
大新闻，
大新闻，哪国家也没有说被当死刑犯关了40多年没执行，最后又给放出来这事儿嘛。
嗯嗯。
于是呢，这个媒体就开始各种采访，采访到了一审判决死刑时候的主审法官了。
哦，还活着呢。
哎，我们知道库田其实一审就被判决死刑了嘛。
对啊。
哎，这主审法官呢叫做熊本典道。
嗯，
这熊本典道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说其实我在一审审理时候我是认为库田岩是无罪的。
哟，
我认为他其实是清白的。
嗯，
但是当时1960几年进行这审判的时候呢不是陪审团制。
嗯，
是这法官制。
嗯，
这法官制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同时有3名法官。听完这些所有审理过程之后，3名法官投票决定。所以尽管我觉得他无罪，但是其他2名法官都认为他有罪，所以最后是2-1，我被驳下去了。
哦，
所以最后才确定的是库田岩被判的死刑。
那那两位还活着吗？
那两位现在后来没提哈。但是呢这个熊本典道呢就是说他其实啊心里一直有这么一疙瘩。
嗯，
因为每次这案子被提出来进行重审或者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呢，他心里都觉得对不起库田岩，
是吧？
因为尽管我当时是认为他无罪，我甚至投了无罪的这个票了，
嗯，
但是我没有说服其他2名同事，所以他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
嗯，
在他接受完这次这个采访之后，仅仅过了5个月，到了2014年11月11日，熊本典道当时的主审啊就患急性肺炎就去世了。等于说他在去世之前，终于是看到了自己当年认为是一起冤案的结果，确实冤案昭雪了，感觉。
哎，
对，咱刚才说东京最高法院要求静冈地方法院进行重审，
嗯，
这静冈地方法院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懵了。为什么呢？这案子都过去快50年了，你让我重新审，这再找新证据根本找不着了，
什么没有。
而且呢原先唯一证据也被推翻了，于是静冈法院就说我们认为无罪。
那肯定无罪啊，
哎，
你什么也没有的，当然无罪。
认为无罪之后呢就上报给了东京最高法院，说我们认为这事儿已经结了啊，无罪哈，我们说。
嗯，
但是呢东京最高法院不这么认为。东京最高法院在2018年6月11日提出啊，保存了45年之久的这些血衣，
嗯，
哎，在进行 DNA 鉴定的时候呢，其实存在着科学上的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这衣物当时是放在了那个味增酱的那个发酵罐里的，
嗯，
其实是上面是沾了一些味增酱了，
嗯，
又跟味增酱混在一起，搁了的40多年时间，然后这样你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其实能够认定它这分析出来的 DNA 结果是正确的吗？所以呢，东京最高法院要求相关的这种科学研究的机构进行重复实验，
嗯，
结果发现啊，确实味增酱呢会让这个 DNA 鉴定结果不可靠、不稳定
哦。
所以就这样，东京最高法院驳回了静冈法院给出的无罪再审的结果，说你这个审的不对，重新审。
嗯，
而且呢，要求哈说这次审理呢不能再交给静冈地方法院进行了，要交给东京高级法院进行。
哦，好，
哎，要交给二审。但是呢，到了2020年，这就到了现在了，
到现在了。
哎，2020年呢？东京最高法院 再次做出了这个批示哈，
嗯，
不认可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说案件不合适驳回再审的这决定。最高法院让东京高级法院去审吗？
嗯，
东京高级法院说我们不认可这个无罪这个再审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要求再审吗？
嗯，
但是呢，最高法院说我们也不认可你的要求再审的决定
啊，
一个认为无罪，一个认为有罪，这两个事儿我们都驳回
啊
啊，要求将案件再次发回给东京高级法院重新收集证据再审。
怎么踢皮球了？开始这帮人，
因为这事儿没法解决，只能踢皮球了。
哎呀，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案子，你现在要说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除非作案的人心里良心发现，主动出来坦白这一切，
除非那人还活着，
除非这事坦白出来，不然的话你哪找新的物证去？你别说说再去那儿再找什么什么有什么血迹什么的，原先房子都没了。所以两边的这个等于就是踢皮球，结果就只能是这结果了。静冈地方法院认为无罪，东京高级法院认为有罪，然后高级法院说两边我都不认，你们重新再接着给我审，就是我只能从事儿往下把这事儿压下去。其实最后一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无论最后是定有罪还是定无罪，你都必须得拿出一个相应的说法来。
对呀，
无论是谁拿这说法，都可能会马上被一帮人骂呀。
对对对，
这就是一烫手山芋啊，谁都不愿意拿着。所以结果就只能说谁受苦呢？库天岩受苦。
他还活着吗？
库天岩还活着，
现在还活着呢，
还活着。
我看呀，各个法院都盼着他早死呢
啊，就赶快死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是
吧？
哎，
对。但是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其实心里觉得憋着一团火，说这到底真凶是谁？
对，
对吧？我估计可能也有人认为说，我就是觉得库天岩是真凶。
当然，你可以这么认为。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呢，库天岩不是真凶。
嗯
啊，然后这个事件呢，其实在日本的网络上也有很多讨论。
那一定啊，
对啊，这可以说是一个最让人难受的一案子。就是
首先它是一个大悬案，
而且他死了一家人，
对，
还有一堆证据，
而且这个人还被关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各方面来看都是最容易被一些案件爱好者反复来讨论、咀嚼的这么一个案子。
没错。那活动你现在觉得是谁干的？
我觉得谁干的呀？反正我听下来啊，首先啊，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
嗯。
咱们就从作案动机的角度来讲，是吧？这库天岩和这个老板一家可能相处的关系不是很好，
嗯，
这是一个前提。
嗯，
第二个呢，是他可能是有点需要钱，
嗯，
对吧？这也是一个前提。
嗯，
但是你基于关系不好，基于需要钱这两个前提，你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嗯，
就是拿到钱。
对，
最多说了这个作案动机就是我要钱，
我谋财。
你谋财的话，你知道钱在哪儿，
嗯，
你过去把钱偷走完事儿了，
你就走了呗，
对吧？
对。
然后呢，如果是说在这个拿钱的过程当中被他们一家人发现了，
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搏斗，
嗯，
就是打斗，
对
吧？在这个打斗过程里边，以库天这个他的这种实力很快的就可以把这帮人打倒。
对，他甚至用不着拿凶器，
对，他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人打倒。
对。
但是最终案发现场什么样呢？是那些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或者可能是已经在睡着的情况下，被一个非常熟练的杀过人，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熟练的杀过人的一个惯犯。普通人你让谁去？库天岩打拳击的，拿着那匕首过去砰砰连着囊死四个人，没干过这事儿人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干，对吧？然后发生这件事儿不符合他这个作案动机以及作案过程，
没错。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啊，杀人，拿钱这件事儿，我觉得不是他干的，
不像他干的，
不像他干的。而且呢，最后这些衣服扔到那个缸里边，这个行为非常奇怪，
对，
这个行为特别奇怪。为什么呢？这个衣服扔到缸里，如果说他是想销毁证据，那你已经放火了，
对啊，
你应该扔在火里。
对，
对吧？
假如你没机会扔火里呢，你至少带走，
你就带走。
对，
你扔在缸里，它是铁定不会被这场火把这衣服
毁掉的，
烧毁的，绝对毁
掉。对，
这个东西像是什么情况啊？像是回到案发现场的情况。
对，
对吧？
后来有人回到案发现场。
对，因为作案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回到案发现场的这么一个犯罪行为。
哎，所以很有可能当天警方去搜了这缸，那缸里什么都没有，而是在案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人回到现场把东西扔在那儿了。
对，很可能是火都扑灭了，调查完了之后再把那个东西扔到那个地方。
没错，更像是这样的。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通顺的逻辑。
对，
所以总体而言你说什么样的人下这么大，因为他这个行凶过程明显就是奔着杀人来的。
对，
对他们来说就特别的有恨意。
哎，这你说的对。
什么人对他有恨意？
什么人？
我觉得大女儿对他们有恨意。
你说对。
大女儿对她有恨意，但大女儿自己可能干不了这个事儿。
哎，
那大女儿身边是不是有人能干这个事？
你想，大女儿跟他们家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掰了的呢？
对呀、啊，跟什么人走了呀？
哎，这事儿咱得倒到这点来了。咱们说一下哈，这大女儿叫桥本昌子，
嗯，
当年是因为跟当地的一个小混混谈恋爱，所以被家里赶出门外。
嗯，
所以从此之后两年时间里面，这大女儿其实是跟着那小混混两个人是算是。日本各处流浪，
嗯，
过两年时间，突然他回到这个地方，
嗯，
然后回到清水市这边，没过两天，家里一家人全被杀，还被放火，
嗯，
这过程到底跟他有什么什么关系？
就是
咱们现在虽然不知道，咱得说一下桥本昌子这人后来的故事。
哎呀，还有
哎，桥本昌子呢，在案发时候是19岁，
19岁，
那其实他后来也活着，活到什么时候呢？2014年3月27号，库田岩当时是被。东京监狱给释放了，就宣布他死刑暂停执行、
嗯、
而且是恢复自由身、嗯、那么只过了一天时间，在2014年3月28号，也就是库田岩刚刚被释放第二天，桥本昌子在家中自杀身亡。他当时死的时候是67岁，
嗯，
而且还有一点，桥本昌子没有其他亲戚，
嗯，
当时这一家人就是他的父母和他那个妹妹跟弟弟都被杀之后，
嗯，
桥本家的遗产是全被桥本昌子继承了的，
嗯，
哎，那这事儿他到底是巧合呢，还是说有什么原因呢？
是，
哎，我觉得其实回顾到咱们之前的那些推理，我觉得，
嗯，
可能还真的挺有值得琢磨的地方，但是哈，
嗯，
因为人已经死了，
死了，
死无对证了，
对，
没办法了。
当然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说，哎呀，畏罪自杀嘛，没有脸面去面对这一切了。
哎，
我们可以给出很多的基于现实的一些推断，
嗯、
但是这些推断都不能把它当成是事实。
没错，这桥本昌子这个人的自杀哈，
嗯，
也确实很巧，就正好在库田被释放第二天。
对
啊
对，
这个事情呢，在讨论到此为止，咱不说更多的了。
OK，
咱们再介绍一下库田岩现在怎么样。
好，
哎，库田岩现在确实还活着，
嗯，
而且呢，尽管他是已经被监狱释放了，但是在名义上，他死刑还带在身上，他依然是死刑犯。所以呢，这库田岩在监狱里面是度过了整整48个年头，
嗯，
到现在为止，他背着死囚的名号哈，已经是56年了。那今年呢？
嗯，
库田岩正好是86岁，
哎呦，这他妈一辈子呀！
这一辈子，那尽管他最后是被释放了，但是他之前在监狱里蹲了48年时间，
嗯，
对吧？咱们得说说，我们经常会聊一些这个日本监狱里死刑犯的生活。
对，
这死刑犯生活中的很多地方，就是点点滴滴，包括死刑犯自己内心的这种所谓内心的感觉，哈，
嗯，
其实呢，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库田岩出狱之后的一些回忆录。
哦，
哎。这时候咱就说库田岩在监狱里面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这种待遇哈，
嗯，
咱之前说死刑犯其实不知道自己的死刑哪天执行，
嗯
啊，这事儿不光库田岩说，其实有一些从死囚里出来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每天早上起来6、7点钟的时候，他们最怕的一点就是听到楼道里传来看守的脚步声，
是
因为他不知道这脚步到底会不会停在自己家的门口。
对，
因为只要停下了就代表说死期到了，
开门走。
对，没有废话哈，也没有什么，咱之前说，哎呀，是不是有个断头饭，吃点什么和牛什么，根本没有这事儿哈。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国家是有什么死刑之前你是有提出自己最后有一顿饭的要求之类的。
嗯，
在日本呢，因为一大早执行，连早餐都没有。
哎，
头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人生最后一餐，
是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给你先给你暗示之类的，
嗯，
也没有什么死刑犯什么临终关怀，什么给你最后一天让你见见家人，跟说说话什么，什么都没有。早上起来你刚睡醒，迷迷瞪瞪的时候，在屋里正等着这一天怎么办的时候呢，人家可能就给你递了走去执行了。
对啊，因为死刑犯一般而言罪大恶极，
嗯，
一般而言已经被剥夺了人的各种权利，
没错。
对，像这种人，
嗯，
你是不配拥有刚刚大家所想象的一些东西的。
哎，
你等待你就是执行，
就是没有温情。
对，对，
所以库田岩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待了足足48年时间。我们听众里面，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活到48岁呢。现在
我也，咱俩也不到啊，
咱们都没到48岁的时候，
咱俩也不到
呀。你往后的48年时间一直在这种环境生活是什么样的？库田岩自己呢，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了。
应该的。
第一啊，你想他被释放之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有一些情况出现哈，就是第一，特别不适应宽广的地方。
是
他出狱之后呢，他是跟自己的姐姐一块生活。 他姐姐还活着，他姐姐其实这么多年四十多年时间里面一直支持他去上诉。
天哪！
哎，然后呢，库迪岩出狱之后呢，其实也投奔了他姐姐。他姐姐家房子还挺大的，在乡下嘛。但是库迪岩在这种宽广房子里面呢，就特别难受，
待不了。
对，他就跟姐姐提出说，能不能给我安排一间小的房子？
小
黑屋，只有窄小的地方呢，他自己觉得安心。
嗯、
所以没办法，只要在家里呢，给他打了一隔断，就像那个死囚那个。七平米左右的小房子的那大小，就只能在那里面待着。他觉得那样我才踏实。
嗯，
然后每次说出门去院子里面说散散步的时候，库天岩只有一个行为，就是沿着那个边儿来回走。
嗯嗯，
沿着墙边来回溜。
刻板行为了。
刻板行为。
嗯，
同时呢，这个死囚是没有任何外界交流的。
对，
你能干的事情就是向监狱申请，我可以看书。
嗯，
不能看电视、上网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哈。
嗯，
你只能看一些书，而且这书还是被监狱挑过的一些书。同时，你还有条件，就是你可以去写东西，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没有跟外界交流的机会。
对，
没有人跟你聊天，
嗯，
你也没机会听到别人说话。所以库天岩呢，逐渐开始听不懂人说话，
失语啊。
他自己说话很少，同时别人跟说什么，他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
嗯，是是是，
就是因为长时间对声音没有反应。
对，
四十多年时间没有人跟你说过一句话，你这事你咋受得了？
真是。
然后同时呢，顾天岩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很早醒来，同时心跳加速。
嗯，
就像在死刑那边等待死刑执行那种感觉一样。
对啊，
一直到天大亮之后才觉得安心，那时候呢才能说，哎呀，我是不是再睡会儿觉，或者我出去走一走？
嗯，
否则的话，这一天都觉得特别难受。
嗯，
这就是顾天岩出狱之后，他提到说，我在监狱里面是四十多年时间。给我带来什么呢？就是带来这些习惯上的这种变化。
嗯嗯嗯，真是。
其实我觉得想象一下看，我们经常以前我老说哈，日本这死刑杀个人监狱给养老多好。我觉得哈，假如你要是顾天岩，
嗯，
你在监狱里能坚持多长时间？
哎，真是，
对吧？
嗯，
首先第一点说，咱们先试试说不看手机啊，别四十八年。你试试四十八天试试，
哎，真是，
对吧？
嗯，
不能看电视，没有什么各种什么饮料，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就把这东西切断，你就切个四十八天试试。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很难接受这种改变。
而且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是说，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结束你的生命，
对你没有机会选择，
就是、你想死你也死不了，
你选不了，
对，
嗯，你只能在忍着，
你就只能忍着，
而且你还是只能在那七平米的小屋里头，没有什么窗户的地方，
对，
你就在里面待着。
其实按理说，这都是一些死刑犯他应该经历的这些折磨，对吧？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没错，
他就应该度过这样的人生，然后最终死亡。
嗯，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们可以暂且认为他或许不应该经历这些东西。然后现在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爽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现在这些各种法院来面对这个事儿，现在他们的那个状态，不管是或者不是，你给人家一个说法，对吧？这事儿，比如说他就是死刑，我维持原判，
嗯，硬着头皮就愣来，
我就愣来，愣判你，就那你就等着被执行，
嗯，
或者说你真的哇，你特别有勇气，你了不起，你说他不是死刑，我们判错了，
嗯，
你恢复你的自由，然后给予你国家赔偿，
嗯，
然后呢，这也是一种。哎呀，大家可能会翻你之前的旧账，但你要去忍受这些东西。
当然，你要做出这种决定的话，基本就代表一点，就是你在法官界的这个职业就此为止了。
对，所以说时至今日，我觉得他们所有的这个各个方面等待的事儿，就这么耗着你。
对，
你八十多了，
因为没有人敢去承担这个责任，
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也承担不起来
啊。耗着你吧，你反正你八十多了，什么时候把你耗死，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
哎，对。
被杀死的人也已经死了，你也已经死了，
嗯、甚至所有相关人都已经去了，
对，都已经不在了。
嗯、
甚至之前判那些法官，刚才问你那俩人在不在，未见得。
哎，
你想吧，那个时候他三十岁、
嗯，
那个法官不见得比他岁数小吧？
啊，对啊，
应该比他岁数大，
对
对吧？当时判决人也不在了，历史就这么消失于这个世界，
就这么着变成了黑历史，
就变成了黑历史。
哎
嗯、
那咱再说说库天岩最近的变化哈、
嗯，
哎，咱们这个信息要追呢，就追到最近，
一直有新的。
2022年
啊，
6月30号、
嗯，哇，
库天岩呢宣布聘请新的律师，组建新的律师团，准备再一次提出重审。
好，
库天岩说我不放弃，
嗯，
而且呢，库天岩家里呢姐姐妹妹都活着，
嗯，
他妹妹表示，我哥哥假如有一天死了，故去了，我们这个事情也不会到此结束，因为我不可能让我哥哥入土之后还要背着死刑犯的名声，我们家人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要把这事儿熬到底，熬到日本法律界最终给出答案来，
真好，
嗯，较劲较到底，
跟人家死磕，
嗯，
这事儿不能算完。
哎，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日谈物语这系列里面一直在聊的很多事情都跟死刑有关。
是
啊，有些案件你觉得啊，这个人就应该死，
该死
啊。有的案件呢，咱们也其实也聊过啊，这人罪不至死。
对，
在这案件里面，其实就是库天这个人，他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然后就这么愣关着。
嗯，
你要说早执行是好还是不好呢？
嗯，
对吧？假如说库田关了三年就给他执行了，那这事儿可能就没有这事儿了。
嗯，
日本这法律界从此少一大麻烦。
嗯，
库田也不至于在后面被关了四十多年，一直在监狱里熬着。但是那这事儿就代表说这就是正义的，这就是好的吗？
对，
那他明显是个冤案呀。
是是是，
那明显是个冤案，你要关他这么长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就是说，我们至少没有杀掉一个被冤枉的人，但是你同时也让他人生过的就是完全的地狱。
对，
谁愿意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一直被关押，关个四十多年，关五十年时间，也不告诉我什么样的这种结果，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执行，就一直给我关在里面。
嗯嗯嗯，
这对于谁来说都不愿意遭遇这种人生。
对，
对于死刑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给他单纯用一种价值观去看待他。
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这废死的人都是一帮这个不顾那些被杀害的这些人的那亲属感受的人，或者我们有人说，哎呀，你支持死刑，你就是残忍。这些事情其实都不应该一句话去代表它，
对，
对吧？
对，
死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嗯，
有的人是应该被执行死刑，但是一直没有被执行；也有人是不应该被执行死刑，却过早被执行死刑。
对，
还有人是应该不应该被判死刑而被判了死刑。那当然，翻过来说，也有很多人是没有被判死刑，但其实他应该死。所以你要只用一个单纯、非常简单的一个价值观，就觉得说啊，对，死刑就是好，或者死刑就是不好，这事情我觉得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你太单纯。
对，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嗯，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持续的奔向所谓的文明，
嗯，
没有人会笃定时代永远是一个线性前进的方向，
没错，
永远奔着所谓更文明的方向而去，
这事可不好说。
对，没有人会笃定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的趋势是这样的话，那你看，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案件的审理，
嗯，
调查的手段，
嗯，
科技的程度，对吧？在那个时代，那种冤假错案一定比现在多得多得多得多，
那绝对，
对吧？时至今日，各种手段都齐了，而有各种相互制约的规则，
嗯，
大家相互监管，然后我觉得这种案件肯定比那时候更少，更少很多。当然，很多时候也要基于整个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条件。
对，
很多时候就没钱了，你这些死刑犯养不起，那该执行就执行了，
对，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情况，
没错。
所以也是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非常希望，我非常希望最后咱甭管 yes or no，
嗯，
给人一说法，
嗯，没错，别吊人家了，
别吊人家，给人一说法，
对
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对他而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就不要把这些冤假错案也好，或者什么这种一直没有结论的案件哈，当成只是一个数字。
对，
你当成说这样有三十个案件就是被我们冤枉了，
嗯，
但是你放在库天岩这个人身上，他对他来说他是五十年的折磨呀，
真的是，
对吧？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人去受到这种不公的待遇。
对，
我们也不应该让任何一个案件变成说本来只是一个杀人案，
嗯，
最后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了一个闹剧。
对，而且最终的真正的受害者那一家四口，他们那个凶手
对
有没有真的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告诉你现在就没有，
没有，
因为没有人为这件事情真正担了责任，
没错，
这人家完全是死不瞑目啊。
是的是的，
对吧？
OK， 咱们这案件呢56年的死囚生涯哈，
哎，
在这儿呢就算给大家讲到完了。嗯，
好的好的好的，真是啊，这个时间一晃而过，
嗯，
我们这个日谈物语第二季真的来到了最后一集了。
哎，
今年夏天我们6月份的时候正式重启，
对，
然后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很快15期，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上下期。
哎，
对，我们一共录了16集。
嗯，
在这儿也特别特别感谢啊，各位花钱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嗯，真的是，
对吧？
嗯，
这个东西咱说白了，它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嗯，
不必真的说今天我不花这个钱我就无法维持生命体征了，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是吧？
那不至于，
这真的就是您愿意付出您的这个宝贵的财产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无论是您喜欢听还是喜欢秒说啊，愿意支持我们在这儿做这些创作，我们首先特别感谢。
是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跟秒说录这个案件，我有非常多的收获啊，对于很多的人性啊，对于很多的制度啊，对于很多事件的看法，我相信。我自己觉得我比以前可能会更全面的来看待这些事儿，对吧？
嗯，
然后呢 包括在整个案件的我们的讲述过程当中，我经常情绪很激动啊什么的，或者是给予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我想把这个案件让它变得更立体更鲜活，另外一方面我也是真的会随着这些案件中的人物的这种命运而起伏啊。我相信听这些节目的您也一样，会有时候看到大家留言义愤填膺，或者说拍手称好，是吧？经常会有这种感受。那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些案件之后，最终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知。
哎，其实从我角度来看哈，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大家在这个节目里的留言，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季里面的大家这种留言呢，明显要比很多其他讲述什么这种杀人案啊，什么这种凶案的一些这种什么视频的什么节目，那个水平要高很多，
高得多的多，
真的高得多。因为我觉得其实什么呢，我们最开始想做第二季的时候，就想说把这第二季的不能单讲案件了，
对，
我们其实是希望从案件里面提炼出一些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传达给大家，
对，
也希望跟大家去交换这方面的看法。
是，
所以我发现其实很让人欣喜，就是我们里面没有太多让人觉得那种特别无语的那种
小
日
本就该死，
没有这种东西。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些案件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人性，
人性，
以及看到一些法治上面一些漏洞，以及它的这些改变。
对，制度
这东西其实主要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相信这世界是在逐渐变得更文明、更好的。
对，
而过程里面其实不光是因为说上面的人，这个法官开恩了，开窍，不是这些，而是什么呢？而是发现民众，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于这世界理解变得越来越全面，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理性。
对，
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想要讲述这些案件的一个初衷。从这些初衷的出发，其实很多案件到最后我们都会去聊一些事情，
对对对，
去聊一些可能跟案件里面不是这个事件里面主要的我们聊的这个案情，而是什么呢？而是从里面提炼出的一些精神、一些思想。
对，
这部分其实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内容。
对，也特别欣喜的发现大家很喜欢这个部分。
哎，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聊的核心的话题其实就是保护，
没错，
对，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不应该被伤害的人。
是的，
我觉得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多的保护该保护的人。
对，所以有一些案件呢，就是法律跟不上。
对，
那最后这些人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去求助。那最后可能就是遇害。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法律确实存在，但是呢，当时实在是不懂法，最后也酿成一些惨剧的发生。当然，其实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大家一起的前进，法律也变得越来越健全，同时社会上的人们呢也变得越来越理性，变得越来越知道怎么去遵守法律。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就变得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安全。
真的是，我觉得所谓文明，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不同的人能够舒适的生活在这个世界。
是的，
对。OK， 好吧，那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就告一尾声了。
哎，跟大家再次得说再见了，
再次暂别啊、
哎！
回头什么时候再见，我现在还不敢说啊。
啊，我们争取等这个冬季的时候再来吧，大约在冬季嘛。
争取吧，我们争取吧、哎。好嘞，那特别感谢大家，我们日谈物语第二季在今天就告一段落，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